啊，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哈，从心得力哈。那这也是我在过去3个月当中啊，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题目。感谢主哈，在过去3个月，我有时间哈，在这不同的地方哈，一共走了10个大的这个站啊。那整个呢，神很恩待我哈，在这个3个月当中，是经历了在主面前的安息，也借着祷告，这个在灵里面有很多的得着，那再借这个机会呢，也想谢谢众同工，谢谢弟兄姐妹们，对我的支持和带导，在这3个月当中很难得的机会，让我能够有安静的时间在神的面前。专心的祷告来寻求他的面。那在这10站当中，我第一站是去了加州啊。去加州的原因呢，是因为在神学院里上这门课那5天的时间就在这个旷野小站神预备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来自加拿大，来自北美的。14位的传道人在老师同工的带领之下有5天的专心的学习。那在跟这些的同学老师在一起上课期间我也有机会去私下里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守过安息啊？安息年、安息季？结果当中绝大部分的人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所以我特别的感恩在马里兰福音教会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让我有机会来在神的面前安静3个月的时间，这不是每个传道人都有的这个机会一般做牧师的都很忙很少有人主动有这样的机会来休安息。而且慢慢的，在教会当中有一种的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过牧师如果守安息，常常成为他离职的前奏，所以很少有人在真正守了安息之后，又回到同样一间教会继续的去牧养原来的教会那这一次呢，我也有机会在大陆的时候，跟几位大陆的传道人分享关于牧者守安息的事，那其中有一位大陆的传道人就很诚实的跟我分享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守过安息年，连想都不敢想他说大概只有当我们安息的那一天，才能真正有机会守安息，这是蛮可惜的一件事大家知道，在北美的大学里面，一般这个教授都有这样的安排就是每教书或者研究7年以后就会有1年的这个安息年。那在许多的教会当中，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会章上面也都明确的讲长老只是每7年要休息1年守安息。那这些都是好的因为这样让我们记得世界的主宰是上帝教会的主宰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只不过是参与到上帝的工作中而已我们不是主人上帝才是世界的主宰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掳到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70年的时间南国是70年以后才有机会回到这个神给他们的这块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不肯照着上帝的律法守安息年，每隔7年有一个安息年。这是在这个历代志下的经文当中明讲的一件事他们被掳有很多的原因他们犯罪啊，拜偶像社会当中存在不公不义的事情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守安息，所以到历代志下的36章这里讲说， 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到了21节，在屏幕上哈，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经文哈。那这段经文呢，就是在北国已经被掳的这个背景之下哈，南国大概还要过100年左右。那这个时候呢，先知以赛亚哈在南国向南国的子民哈继续的来传递上帝的话语啊。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以赛亚书的第40章哈，27节到31节，他就讲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人是会疲乏，人是会走到尽头的啊，但上帝不会，这是第二件事啊。神永远不会疲乏，永远不会困倦，他是创造地基的主啊，他掌管一切啊，他自有拥有。然后第三件事儿就跟当时的南国的子民提醒他们，不要犯北国的错误，要学习等候耶和华。因为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哈，慢慢的在这三件事情当中哈，根据以赛亚先知的话，一点点来思考啊，什么叫等候耶和华？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怎么就能够重新得力呢？好，先知先讲哈，在27节他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哈，先知用2个重复哈，重复的问句，在提醒雅各，提醒这个南国和被掳的北国人哈，你们在这个时候困倦了，疲乏了，但是你们的言语当中充满这种的埋怨是不应该的啊！我们怎么看出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是困倦、是疲乏呢？就是他们从他们的言语当中哈，先知说雅各，你为何说啊？对谁说的呢？他们可能在一起的时候彼此对说，也有可能他们是直接向先知挑战说：“哎，我的道路为什么向耶和华隐藏呢？”他的意思说，耶和华为什么不引导我前面的道路呢？哈，尤其是在南国的这些人啊，他看到北国被掳了哈，他们也面临着亚述帝国直接的威胁，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在哪里哈。但是神是从来不会隐藏他的道路的啊。之所以人不明白耶和华的道路，是因为人犯罪得罪神，不听从神的话，违背神明确的引导，违背神借着先知反复对他们的提醒。不是神那里出了问题，不是神把他们的道路隐藏了，而是他们没有顺从神的带领。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这个有可能是被掳的这些以色列人啊，在外邦的时候，他们受了很多的困苦，受了很多的逼迫，受了外族的这个欺压，被掳成为奴隶啊，所以他们在冤屈，在这个被压制的情况下哈，他们可能是彼此对说，也可能是向神直接发怨言。先知挑战他们啊，你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一共66章哈，可以分成2大部分哈。前面39章啊，在40章之前的经文，神借着先知来讲宣判、审判的信息啊，指出他们的罪啊，让他们知道他们都错在哪里，为什么今天北国会被掳，为什么今天南国会面对亚述帝国的这些的威胁。但是到了第40章，今天我们读这章经文哈，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从第40章一直到66章，神借着先知宣告的是安慰的信息哈，救赎将要来到，你们不要丧失希望，不要丧失这个信心啊， 耶和华将要重建他的子民，要恢复他们，要复兴他们，要救赎他们啊！这是从第四章40章开始的这个信息，特别在40章前半部分，他反复的讲，我们的神是一个无法比拟的一位神啊，他的能力无法比拟，他的知识啊，他的这个独特性，他在掌管世界，这一切都是没有任何的假神偶像可以相比的哈。他一直用反问句哈，难道你们不知道吗？难道你们没有听过吗？啊，用这样的话来强调哈，加重他的语气哈，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面对这些疲乏的、这些困倦的啊、这些被掳的、这些士气低落的以色列人，提醒他们啊，这个应该把他们的眼光转向神，所以我们看出哈，这一段时间他们之所以疲乏软弱的表现，就是在他们的言语上啊，他们在抱怨神啊，抱怨神向他们隐藏道路，抱怨神好像没有为他们辩屈，没有为他们撑腰哈，没有为他自己的子民啊，去做当做的事啊，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啊，我们也都知道他们不该这样讲话啊，不该这样去这个发怨言。但或许啊，有人会替他们解释说，你看他们承受了多少啊，他们经历了多少啊，让他们讲讲怪话也无妨大雅嘛，真的是这样吗？先知并不是这样认为。先知说：“雅各啊，你为什么这样说呢？以色列啊，你为什么这样演？当我们反复的用这些话去讲的时候，难道就能够找到出路吗？难道就可以让我们得到复兴吗？”这是先知对他们的挑战和提问啊。其实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哈，我们或多或少都能够想象得到，也有所经历哈。当我们事情多的时候，当我们忙到一个地步 burn out 的时候，我们会忍不住会发怨言的哈。当我们面对长期的压力啊，包括我们在服侍当中哈，好像耗尽了我们的心力精力，我们也会情绪低落的。家庭的重任啊，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儿女老人哈。那当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时候，尤其有的时候，我们会受到我们周围的人的讲话态度、他们的行为的影响，负面的影响，他这些负面的情绪都会传染给我们。但是，即使是面对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发怨言吗？我们就可以向人去发怨言吗？我们就可以，当我们聚集的时候，在团契小组里面发怨言吗？我们可以在人的背后去发怨言吗？我们可以向神发怨言吗？这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这个旷野当中流浪的那批的以色列人最得罪神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经历了神许多的恩典之后，依然向神发怨言啊，所以对于这以上这五个问题，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答案是 no 啊，我们不应该这样。你查遍全本的圣经哈，这个神很讨厌的一件事情，从始至终就是发怨言啊。只有一种情况哈，我只能够找到一种情况，就是你单独的啊，不是在人聚集的情况下，是你单独的情况下，在神的面前，把你的心完全敞开，把你心中的难处，就是单独的向神去倾诉，就像约伯一样，就像大卫在被人追讨的时候那样啊。神呢，你什么时候来救我？神，你难道忘记了我吗？哈，听起来好像是在发怨言，但实际上是这些人凭着信心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倾心吐意啊。只有在这一种情况下啊，神不责备他们，单独的向神真诚的哈 带着信心，把你的难处倾倒在神的面前。哈，新约也讲，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卸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看过。但除此以外，所以这个发怨言的事情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会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失去上帝本来应该让我们得到的许多的恩典啊。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反面的见解啊，提醒我们。啊，先知问他们：“你为什么这样讲话？哈，为什么这样去这个诉说神的作为呢？因为他们疲乏啊，因为他们灰心失望啊。在人灰心的时候，在人这个生病当中啊，在这种的困苦当中，很容易啊落到这样一种的光景当中啊。”所以接下来马上哈，先知就把他们的思想，把他们的眼光转过来啊，在28节哈，又是用反问句哈，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你不曾听知道吗？你不曾听见吗？显然这些事情，先知已经不是第一次讲了。以赛亚都不知道讲过多少次，更何况在以赛亚之前的先知也是反复的教导以色列人神是怎样的神。所以以赛亚在这里讲的信息都不是新的信息，他都是在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啊。让他们去思想那个重点在哪里？要思想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他是永在的神，他是自有拥有的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这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能力无法测度，因为他是创造地极的主啊。人会疲乏，人会困倦，但是神并不疲乏，神永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啊！你看。他这里哈，他自己的能力是这个是无穷无尽的哈，他创造的能力是无穷无尽的哈，他本身的这个不会疲乏，不会困倦，而且他智慧是无限的。大家还记得这个？这应该是2个星期前哈，跟大家分享的耶利米哀歌的信息哈，耶利米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提醒。当时这个被掳的南国的人啊，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思念这些。当我思念我的困苦、我的窘迫，思想这些的苦难的经历，让这些东西占据我的心思的时候，我就会怎么样？我就会忧闷。但是当我想起这件事情啊，这个想起是另外一个词哈，3个词的复合啊。我心里就有指望，因为这个想起是主动的，把后面哈，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思想他的慈爱，思想他的怜悯，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哈。所以这个思想是很重要的哈。我们在想什么，影响我们的心情哈。耶利米是这样提醒这个以色列人的哈，你们我们不要反复的只想。那些的使我们忧闷的哈，那些负面的情绪，不要被动的被这种东西所占据哈。如果我们始终是被这些的事情、情绪，甚至话语哈，占据我们的心，占据我们的口的时候，带来的结果就是忧闷。但是如果我们主动的转向神哈，主动的让神的信实、神的这个作为哈、神的这个慈爱和怜悯。充满在我们的心的时候，当我们抬头去仰望这个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会被从忧闷转向有指望啊，心思就会在神的里面得安慰啊。耶利米是这样帮助他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的，以赛亚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也相信哈，今天当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今天，当我们教会的士气低落的时候啊，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啊，去思想啊，去再次认识啊，上帝的心思，上帝的慈爱。好，第三件事情啊，先知给他们指出一条的出路啊， 不光是我们在思想当中回到神的面前啊，更重要的是学习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啊，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词哈。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怎么会呢？我们怎么会从那种软弱无力的情况当中转过来？我们可以像鹰一样的去展翅上腾，我们可以奔跑也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呢？就是因为紧接着前面的28节哈，因为我们的神是永在的耶和华，他是创造地极的主，在他是不困倦的，他是永不疲乏的，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哈。这位神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因为第29节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啊，人最强壮的时候也会疲乏困倦啊，当我们力量充足的时候，也会走到有一天走到我们的尽头的。但啊，等候耶和华的哈，必重新得力哈。所以这里的关键哈，就是在31节哈。我们能够转过来，我们能够展翅上腾、奔跑、行走，也不困倦，也不疲乏，就是关键的条件，就是在等候耶和华。当我们看诗篇25篇的时候，哈，中文3次讲到说要等候耶和华，哈，那你注意这个英文的翻译，哈，有些英文的版本就是翻译成 wait。啊，就是等候的意思啊。但是许多的英文版本，包括我们常用的 NIV，它是把它翻译成 hope in God 啊，指望啊，在神里面有盼望啊。所以这两个意思呢，都在里面啊。等候是什么意思？这里先知所讲的等候，无论是诗篇的作者大卫，还是耶利米哀歌的作者耶利米先知，还是今天我们读的以赛亚先知，当他说我们等候神的时候，都不是在那里被动的忍受、被动的消极的等候，他是带着一种盼望，他是带着一种期待啊，他是这个盼望神能够把我们从这种苦境、这种网络当中解脱出来哈，有这样一种的期待在里面。这个等候啊，又可以翻译成指望啊。当我们的指望是在神那里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那是我们开始转变的起点。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圣经当中这个每一天不是从早晨开始的啊，每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的啊，从创世纪就开始就讲啊。有晚上，有早晨，就是第一日啊；有晚上，有早晨，就是第二日啊。这个不是偶然，这样安排的啊。一天的开始，按照神的定规，按照神的创造，是从晚上开始的。每一天的开始，在傍晚的时候啊，当人进入到晚上啊，尤其是在这个过去的时代，哈，没有灯，没有电灯，没有这些照明的时候，到晚上就是怎么样？人们就是该休息了，就是该睡觉了。所以这一天的开始，哈，那个晚上不是一天的句号，而是一天的开始，哈。当人沉沉的睡去的时候，人并不掌管什么，人并不能做什么，这个世界不在人的掌管之中，不在人的控制当中，所以当第二天早晨我们眼睛一打开，我们又回到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开始有意识的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我发觉这个世界没有我们还在呀。那一晚上不是我们在掌管，是上帝在掌管啊。所以神的这种安排是在提醒我们这些人，提醒我们，上帝才是主宰，我们不是啊。我们眼睛一睁开，只是加入到啊，进入到已经被神掌管的世界当中啊。所以神的这种安排，每一天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是有限的人。 我们是进入到神掌管的世界当中的人，真正掌权的是他啊，不是我们啊。但是很可惜啊，当人开始发明了这个电灯之后啊，人的里面的这种的骄傲啊，就开始出来了啊。一味说凭着我们的发明创造，我们可以改变黑夜啊，我们可以把晚上当白天来使用啊。那天长日久，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掌管这个，我们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起床啊，渐渐就忘记了这个世界是由上帝掌管的，渐渐了就模糊了心中这种的确信和确据，我们是活在由神创造和掌管的世界当中，尤其是到人的科技哈，人的这个能力好像越来越发展，越进步的时候，哈，人里面的这个骄傲就越来越膨胀啊。所以今天等候神的这个信息，重新认定啊，谁到底是世界的主宰？这个信息是我们现代人、现代的基督徒真的是要常常去思想、常常去听、常常去信、常常去默想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29节，大家注意啊，这个中文的和合本翻译成疲乏的他赐能力啊，软弱的他加力量啊。那在 NIV 里面也看得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如果我们对照这个其他的英文翻译版本，比如说这个 New King James。啊，我们就注意哈，这里有三个关于力量的词哈，这也是这段信息的很重要的一点哈。He gives power，这是讲到力量啊，中文翻译成能力啊。然后呢，and to those who have no might 啊，就是中文翻译成软弱哈，但实际上原文有另外一个关于力量的词，就是 might 啊，这是 New King James 翻译的。和合本翻译成"他加力量"，这个中文就是力量哈，但是在英文当中它可以翻译成 strength 哈，所以 power、might、strength 实际上是三个在原文里面不同的词哈。所以当我们仔细琢磨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帮助我们明白哈，这个人的有限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无限哈。这个 power 呢就是能力哈，最常见的一种的用来讲能力的一个词。啊，我们需要做事，我们需要能力啊，我们需要这个行走，我们需要能力，奔跑更需要能力啊，所以这是 power 啊。但是这个 might 呢，是讲到人的体质啊，人的体力，人的精力啊，是指人的这种的健康的体质的状态啊，不简简单单是指他的力量这一方面。那这个 strength 呢，又是第三个词啊，这是什么？是加增扩大的一种的能力啊，这个很有意思哈。那怎么理解这三个词的微妙的差别呢？我们就举个例子啊，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哈。比如说一个人跑马拉松啊，跑马拉松呢，我们需要充足的力气哈，我们要跑这个2个多小时啊，最近这个破纪录了哈，2个小时之内可以跑完，我们需要持续的这种能力啊，这个就是 power。但跑马拉松这个运动员，他本身的体质啊，他的呼吸的肺活量啊，他肌肉所那个强度啊，就是第二个词这个 might 啊，就是他的原本的体质是怎样的哈、啊。那这个 strength 就像什么呢？哎，你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哎，跑到最后，哎呀，实在有点跑不动了啊，那你需要喝口水啊，需要休息啊，需要补充一点的能量啊，所以到这个有一些的这个补水站呢、补给站呢，马拉松运动员拿过一瓶水来，拿过一点点食物来哈，补充他的体力哈，这个力量就是第三个词哈，加增扩大的力量。所以这个第29节和第30节都在讲同样的一个主题哈。第30节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哈，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哈。29节和30节加在一起，它的总意就是讲，人的力气是有限的，人的力气总有一天会走到尽头的哈。少年人 是在人的力气最强盛的时候，他都有疲乏困倦的时候，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其实在这里，这个新译本翻译的可能更容易理解哈。新译本翻译成说，就是年轻的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会全然跌倒哈。和合本翻译成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其实有一点的跳跃，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哈。就是强壮的人总有一天他会走到他力量的尽头的啊。所以这两句话加在一起，它的总意就是说，人是有限的，人没有办法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啊，做成他想要做的一切的事情。这个内在的逻辑就是啊，人的能力有耗尽的一天，人的生命力也有枯竭的那一天哈，但是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神会把那个更新的能力加给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它是一层一层的递进啊，疲乏的、没有力量的啊，他会把那个力量给我啊；软弱的，他体质可能比较弱哈、啊，但是不用怕哈、啊，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的自己的属灵的能力，而是靠着他加给我们的能力啊。只要我们愿意等候他，他就会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 power、might、strength。我们需要的一切都加给我们，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哈，这个以前有一个姊妹问我哈，这个为什么是重来的重新？不应该是重复的重新吗？哈，所以这两种翻译都有哈。和合本是翻译成重来的重新得力哈。你去读新译本，它就翻译成重复的重啊，必重新得力哈、啊。那这两种翻译都可以哈、啊，但是我比较喜欢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哈、啊，因为它这个重新得力，这个重新里面有更深层的含义哈、啊。它是从一个新的方向，从一个新的来源哈、啊，不仅仅是重新啊，只是得到力量而已哈。啊它是指明一个新的方向，不是从自己里面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一个新的源泉，从那里来的力量。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哈，只要我们等候耶和华，我们就会重新得力哈。那带来三方面的应许哈，像鹰一样的展翅的飞翔哈，啊，像这个奔跑的这个强壮的这个运动员一样哈，可以奔跑却不至于困倦哈，啊，像一个很有耐力的可以持续的行走的人一样哈，一直的走却不至于疲乏哈。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顺序有一点的不同啊？按照我们通常的想法，走是比较容易的，对不对？我们应该先从走开始，对不对？走好了，你再跑啊，跑到一定程度你再飞啊，但是先知在这里把这个顺序正好颠倒过来啊，他第一个讲到的是像鹰一样去飞翔，然后再讲我们可以去奔跑，最后才讲啊，我们行走不至于疲乏。为什么是这样？哪个比较容易一点？是飞、是跑、是走呢？啊，这个让我去思考哈，这个这里讲的飞翔，像鹰一样的飞翔啊，这个。其实这个老鹰，并没有能够飞到那么高的力量啊。它能够飞得那么高，不是靠它翅膀的鼓动的力量，是靠着神的那个恩典的风在推着它。它只要把翅膀展开，哈，神的那个恩典的风就把它吹到高处啊。所以这个飞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啊，是靠着神加给他的那个啊。啊，它的翅膀能够承受的那个风的力量哈，所以一时一时的哈，飞的时候哈，那个一时之间 它把翅膀展开的时候，它就可以飞了。奔跑，哈，奔跑也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哈，我们跑是短暂的，无论是我们短跑冲刺也好，我们长跑马拉松也好，哈，我们跑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停下来，哈，不会一直的跑，只有行走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才是我们天天要进行的事情，哈。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啊，这个当我们在神的面前重新得力的时候，常常神会借着一些特别的经历、特别的恩典啊，会把我们一下子冲到一个高处，就像我们展翅飞翔一样。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属灵的复兴的时候，不是那个慢悠悠的哈啊，先开始学习行走，而是有一段的时间的冲刺，有一段的时间的奔跑，哈，就像我们，31天，我们可以在一起读一本书，我们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走出去参加一次的短宣。神常常用这样的一些的特别的一些的，这个聚会也好，服事也好，让我们的灵命产生一个新的台阶，新的突破。但其实最困难的是，我们把这些的恩典转化成我们每一天，就是 day by day 哈，与神同行，每一天养成这样的习惯，跟他来听他的话，来思想他的话，来向他祷告哈，不再是一个好像特别的经历，而是一个持续的啊，每一天就养成这样习惯，好像已经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就是每一天啊，跟随着神，听他的话，啊，学习等候在他的面前，然后顺着神的旨意去行啊。这有点像什么呢？哈，像我们马上就要到来的退休会，这有点像一次啊属灵的一个灵风的大大的吹来的时候哈，只要你愿意啊，愿意这个借着这一段时间哈，我知道这一次我们大概有。这个一半儿多一点的弟兄姐妹会去参加，那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退休会哈，各种的原因。但是这一段时间，只要你好好的利用啊，在神的面前专心的祷告，专心的寻求，啊，专心的听到，专心的在神的面前来这个仰望他的时候，神可以让我们飞啊，经历一次的属灵的飞翔啊，在他的国度当中可以展翅的翱翔。像那个鹰一样，就好比说我们最近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花这段时间哈，我们可能不是每31天我们就读一本书，但是这31天我拿出来啊，像这个复活节之前，我们鼓励大家40天的禁食祷告的时间啊，就像每一年的这个圣诞节之前，我们专门借着这个降临期的这个这一段时间1个月左右。我们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奔跑啊，要做一些特别的努力啊，要花上一些特别的功夫哈。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不是白白的啊。神会给我们这样的奔跑的能力，让你奔跑也不至于困倦。感谢主哈，过去这6年的时间，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啊。已经借着各样的方式啊，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一天早晨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灵修祷告6年过去了这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常态了每天1个小时，每天一段时间持续的在神的面前行走，持续的在神的面前领受他每一天都是新的恩典、能力和智慧。这是神的应许啊！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这样的去领受，神就会加给我们能力、智慧和恩典啊！他加给我们的是长久的与他同行的那个持续力啊，而不只是短暂的爆发的能力啊！所以这是以赛亚先知对将要面临这个被掳的这个困境的南国的子民所讲的话，哈，也是今天对我们的提醒。概括最重要的这一段的话，就是在31节，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有人曾经问过啊，穆罕德烈一句话啊，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你所讲的道啊，你要讲什么？他的回答很简单啊，他回答说，花时间等候在主的面前。他又补充说，他说今天众教会最需要传讲的一个信息就是等候主，可是为什么？那么少的教会传讲这个信息呢？因为这件事是我们肉体最受不了的，是仇敌最反对的，也是我们天然人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儿。除非我们真实的去等候主，我们就无法经历，也无法传讲这个信息啊。所以，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是很感恩啊，读到穆安德烈的这句话啊。若没有我过去这3个月的经历，哈，实实在在的经历啊，操练等候主的话，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传讲这篇信息，跟大家分享什么叫等候主啊。在3个月之前，其实我灵里面的状况也是很疲乏的，很困倦啊，心里面也有一些的茫然啊。然而感谢主哈，在这3个月当中，借着祷告，借着等候主哈。心中对未来的俯视啊，有了更清楚的看见。但是我也知道啊，我自己的学习还很不够啊，我只是开始尝到一点点的甜头啊，所以我愿意啊跟大家分享，也愿意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等候主。回顾这过去这8年的时间啊。MGC，我们的教会哈，本身就是一个重新得力、等候主的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大家还记得吗？在8年前，我们 MGC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啊，未来会怎样啊？没有人会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聚会的地方，没有这个资源，同工也不多哈，更不用说这个全世界的同工啊。但是快8年过去了啊，神一直带领我们走今天的道，走到今天。如果8年前有人问我们，你们知道你们能坚持8年吗？你们能建立起稳定的敬拜聚会、主日学、各项的教会的施工吗？你们能度过疫情期间那种艰巨的考验吗？你们还有能力去支持别的宣教士？你们还能差派弟兄姐妹出去短宣，去海外宣教？我想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敢给肯定的答复。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本身就是这节经文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当我们展望我们教会 MGC 未来要走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需要多多的祷告等候神。我盼望我们能够尽快的恢复我们实体的祷告会。今天我们依然会觉得我们同工不够，人数不够，资源缺乏。我们还是没有自己的聚会的场所啊，但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答案，从来不是先增加我们同工的人数，增加我们资源的分量，而是要先增加我们的祷告。过去几年，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线上 Zoom 上面祷告，感谢神的保守。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神要让我们经历更多更深。神使我们的教会 MGC 重新得力，不是先从增加人数开始，而是先从恢复祷告的火。因为那个鹰要重新得力的话，不是因为它自己的翅膀变得更加的刚强，而是要因着那信实的上帝赐给他那股的灵风，那种上升的那种的气流，才能够让它 重新飞翔得更高、更远。教会也是这样。真正托住我们教会的，从来不是我们人自己的忙碌，而是上帝的同在。弟兄姐妹们，8年前哈，神带领我们 MGC 开始一个新的教会。今天，神又把新的奔跑的阶段、奔跑的旅途摆在你我的面前。我们可能没有其他教会的那么多的人数啊，没有其他教会的那么多的资源，没有大教会的预算啊，但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依靠这些，神只要求一件事，就是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MGC 过去8年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走到今天的，我也相信 MGC 未来的5年、10年也不会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走下去。带领我们走到这里的神也必将继续的带领我们向前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如鹰展翅上腾。